引发巨大争议的雷洋案调查结果和后续发展持续发酵。据香港媒体报道，雷洋家属同意接受人民币2000万元以及一套价值约合2000万元的房屋作为赔偿，但要承诺不再申诉，不在网上公布赔偿的详情，也不接受传媒访问，还要解雇律师。那么报道引述雷洋案辩护律师陈有希的话说呢，这个结果开创了中国司法赔偿的最高纪录，高达4000万元的巨额赔偿在惊呆众人的同时呢，也留下许多疑问，为什么雷洋的命这么值钱？如果他嫖娼拒捕在先，而涉案警员犯案情节轻微不予起诉，那么政府为什么要赔这么多的钱呢？巨额赔款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些猫腻呢？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热点快评，我们就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呢发表意见。我们知道，按照中国的国家赔偿法呢，国家机关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导致公民死亡，应赔上年度职工平均年工资的20倍。那么雷洋案，雷洋呢，他死于2016年，按照2015年的数据计算，法定的赔偿额呢，大约为124万元。那么这4000万元的赔款金额，根据什么制定出来的？我们首先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发表意见。张先生，
第一就是关于这么高的赔偿额啊，现在只是网络上的传说，就是并没有得到雷洋的律师，或者是雷洋的家属，或者其他渠道的证实。但是呢，我想可以相信的就是这个是高于，远远的高于您刚才讲的就是法定的100多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巨额赔偿正好反证了一点，那就是警方确实是理亏，就是他们把人打死了，他们要用巨款才能够封住这个事主的口，所以呢，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理由，就所谓叫做特事特办吧。这种思维为什么会来啊？因为原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案件出来以后，本来警方和CCTV 这些媒体都是一边倒的，来替警察说话。后来社会舆论和律师的介入以后，那么情况有所改观。据说呢，是有最高领导人的过问，才导致这个案件进入了一个司法程序。那为什么突然发生这样？就是原来本来在进行中的，本来在调查中，甚至要以认定了他有某些罪，比如说，没有重罪嘛，有轻罪嘛，他执法的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当然也作为一个起诉的理由，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但现在突然就不起诉了，然后说他罪行比较轻等等等等，这些这个突变呢，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维稳的逻辑。那就是说呢，这个维稳比司法公正要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怕这件事情发酵，怕真相暴露以后，引发像比如说阿拉伯这种茉莉花革命那样的颜色革命那样的事件，怕这个事件蔓延。同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维稳队伍，这些维稳的队伍有可能自身不稳，那这个对于这个领导来讲威胁就太大了，因为本来是保卫他的，最后如果连维稳和保卫自己都做不到的话，那这要这公正有什么用呢？
好的，
所以呢，可能本来是想做一个明君，但是呢，最后选择的还是要保住自己，所以我 由此也反证了一点，就是实际上有了核心的民意，但是并没有核心的权威。
嗯，
在关键时刻不得不向这些个他的奴才们来屈服，来迁就。
好的，
谢谢。
那么何先生，您看呢？为什么雷洋的命这么值钱？
我觉得这是对于雷洋家属来讲，正义是很重要的，但是呢，金钱也很重要。如果能够得到这一些赔偿，对他未来的家庭的生活的保障，对于他这个小孩的培养，未来有好处，我觉得还是为他们感觉到很高兴。但是问题是，对于政府来讲，不管是1000万、2000万还是4000万。这都是非常小的数字，因为它是一个本来可能继续发酵的一个政治案件、社会案件，然后把它停止下来。我想，如果当事人的家属如果放弃了这个追究责任，那么其他人能够参与的程度就会减弱。那么减弱完了以后，政府这个事情就拉倒了。但是呢，这个案件建立了一个更加恶劣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人们对中国的法治更加没有信心，同时人们就感觉到如果遇到这样的案件就应该起来反抗，因为反抗你就可能得到更好的赔偿，所以呢，实际上跟未来的中国的维稳带来了更大的危机。但是中国的维稳就是这样，以维稳的名义即是不断制造不稳定的因素，而雷洋案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民众在网上就发帖表达不满，说如果一个因为嫖娼而被自己呕吐物呛死的人能够获得上千万元的这个赔偿，那么因为维护治安而牺牲的人民警察呀、边防啊、缉毒啊、消防干警们，他们的命不就是太轻贱了吗？那么有关当局在考虑赔偿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北京的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不能高估这些体制的智商。
嗯，
他们现在呢，也就是这个顾头不顾尾。
嗯，
只能够把眼前的难关度过，就算是可以了。这后面花多少钱，然后这个花的这个成本会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是不考虑的，因为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无人负责的国家。没有人真正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负责，也没有人为这个政权负责，所以呢，反正花的都是那些人的钱。那么当然，这个事情不公平就在于，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让那人为你们的这个错误买这么大的单？
嗯，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则评论，他就讲，他说。一个警察的错变成了警局的错、市局的错、市府的错、央视的错、检方的错，点点点，然后是一错再错，一个可以纠正的偶然错误变成一种必须坚持的必然错误，变成一种制度的错误、一个政权的错误，这各位大臣大人们觉得真的合算？所以大家其实也看得很清楚，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合算的，对未来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但是呢，为了解决眼前的事情，不得不饮鸩止渴。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一个现状。所以当然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我再说多了可能下半场
好的
我的线可能又会断。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您看呢，就是如果巨额赔款的这个消息属实，政府有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呢？
那政府张先生已经讲得很对，所谓的维稳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机构，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在制造中国的不稳定因素。我前面也讲了，这个案件实际上第一是人们对中国的司法再也没有信心，因为这个案件实际影响大大，是一个经典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案件。第二个就是这样一等案件的处理的方式，不通过正当的法治的处理，而通过偷偷摸摸的隐藏的这种赔偿的方式来处理，不管它是多大的金额，这样的传闻的效应更加会更大。那么然后是下面发生这样案件的人就非常简单，就是要反抗，就是要对抗。你即算是得不到正义的这种司法的给你的公正，但是你可能在 赔偿的方面呢会得到好处。那这样的话呢，是实际上是中国的不稳定埋下了一个更大的炸弹。假如这个事情是通过司法来解决，那人们就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人们会对中国的司法真正赋予某一种信心。但是中国如果司法不能解决问题，为了就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就必须用金钱来解决问题。你整的有一个条件，就是看中国政府有多少钱，或者是中国政府的暴力有多强。如果有一天呢暴力不那么强，或者有一天呢没那么多钱的时候，这个维稳的整个体系就崩溃了。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